这次事件绝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公关危机，它将对中国企业未来的用工模式产生深远的不可逆的影响。这几天，百亿巨头新宇股份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仅仅十天后，向刚刚入职满月的400多名应届生挥起了大刀。摆在这些年轻人面前的是极具羞辱性的选择：要么当天签个人原因离职，拿半个月工资走人，要么去产线打螺丝。这场风波引发了全网声讨。我们来好好看一看，为什么企业当初一口气要招440名应届生，为什么又在仅仅一个月后暴力裁撤？很多人以为企业大量招聘应届生是为了储备人才。但撕开表象，我们看背后藏着一条深层次的利益输送链。在当下的宏观环境下，高校和地方上都面临着极大的应届生就业率数据考核压力。为了让就业数据好看，地方上会出台大量稳岗补贴、税收减免和政策返还来激励企业多招人。企业一口气签下几百名应届生，往往不是因为产线真的需要这么多研发和管理岗，而是为了拿这些丰厚的地方补贴，同时与高校和地方建立利益绑定。在这个系统性的数据游戏里，应届生成了被明码标价的筹码。而当补贴到手，或者遇到企业自身需要在港股 IPO 前夕强行压缩人力成本，美化当期利润表时，这些刚刚入职的学生就成了全公司反悔成本最低的资产。裁掉试用期的应届生，区区半个月工资就能打发，企业算清了这笔稳赚不赔的账，却残忍地剥夺年轻人一生只有一次的应届生身份，把他们逼入了社招无经验、校招无通道的绝境。财务数据显示，新宇并不缺钱，账上趴着20多亿现金。如果我们只看到这里，这不过是一出司空见惯的资本收割戏码。但是这一次，新宇的管理层严重低估了这届年轻人的行动力。107名应届生将约谈录音、强迫调岗的微信截图和劳动合同等全套证据链固定，制作成中英文双语材料，越过地方劳动监察的常规路径，直接将举报信发给了两个最致命的地方，港交所以及德国大众、奔驰等新宇海外核心客户的供应链合规部门。这一刀精准地扎中了新宇股份。这种维权策略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西药疗效快。如果走国内漫长的劳动仲裁，地方监管部门为了保护本地纳税大户，往往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比如在此次事件中，地方人社局最初的通报仅仅是定性为方法简单生硬，但是当材料递交到港交所和欧盟车企时，这副西药猛烈的药效瞬间爆发。在港股市场， ESG 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审查是绝对的硬性红线，群体性劳工纠纷不仅会无限期拉长 IPO 审理周期，更会直接打垮外资机构对发行估值的预期。而在欧洲车企这边，触犯劳动权益更是直接的死刑，大众奔驰必须遵守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令。大众汽车在接到举报后，第一时间面向全球确认，已启动针对新宇的专项调查，并重申尊重劳动者合法权益是供应链管理的核心原则。奔驰也迅速将投诉转交给了合规部门。一旦认定违规，新宇面临的将是订单清零，直接被移出欧洲合格供应商的名单的灭顶之灾。在这剂猛药的倒逼下，前后不过半个月，新宇股份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董事长被迫公开致歉，涉事 HR 总监停职，赔偿方案也从强硬的半个月工资走人火速升级为3个月生活补贴加6个月工资兜底。这107名应届生用最国际化的规则给傲慢的国内资本上了一场极具昂贵的合规课。最具讽刺的是，这样的企业还是2025年常州最佳雇主10强。这次事件绝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公关危机，它将对中国企业未来的用工模式产生深远的不可逆的影响。在当下艰难的环境下，他用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向向所有的企业敲响了警钟。在全球化时代，你不可能一边享受着国际市场的高利润，一边在国内玩弄弹性用工、毁约零成本的套路。出海的企业带出去的不仅是产能，你的底线和价值观也正在赤裸裸地暴露在全球监管的探照灯下。屡试春秋，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余？逢叟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寿？把水排干去捕鱼，怎么会捕不到鱼呢？只是第二年没有鱼了。把草木烧光去打猎，怎么会捉不到野兽呢？只是第二年没有野兽了。靠钻空子、搞欺诈省下来的那几百万裁员成本，和因此彻底坍塌的全球供应链信誉被全社会拉黑的雇主品牌相比，轻如鸿毛。赢了算盘，却输了人性，丢了时代，这样的企业注定走不远。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我是江，愿每一个在寒冬中奔跑的年轻人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